李长寿文集1954年第四册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，第十二篇，亚伯拉罕的经历与神交通二，光荣的代求与羞惭的代求。在亚伯拉罕与神交通的经历中，至少有八件事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首先，亚伯拉罕在与神的交通中得到神的启示，带进了光荣的代求，但他仍然软弱，就在软弱中经历了羞惭的代求，并得着神的答应与成全。此外，他也在与神的交通中铲除肉体的果子，赶走自己所做的，并献上从神所得着的。最后，他经历了停下自己，受神引导。这八件事描绘出我们与神交通的故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交通到前五件事，得到神的启示。在亚伯拉罕与神的交通经历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得到神的启示。当然，亚伯拉罕所得到的启示不止一个，在创世纪十八章，他前后得到两个启示。首先，在帐篷口，他得到一个启示，是关乎撒拉生儿子的事。然后，在送神一程时，又得到另一个启示，是关乎罗德蒙拯救的事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启示是从交通来的。在十七章，神曾一面要亚伯拉罕行割礼，一面应许撒拉要生以撒。至于以撒是如何出生的，乃是等到神与亚伯拉罕有了透彻的交通之后，神才向亚伯拉罕启示出来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以撒不仅要从他和撒拉而出，并且以撒的出生还得让耶和华来。耶和华来了，以撒就出生了。这个宝贵的启示是亚伯拉罕从前所不知道的。先前亚伯拉罕在十七章得着启示时，撒拉并不在场。到了十八章，耶和华来访问时，先是亚伯拉罕出来迎接。到了一个时候，耶和华就问亚伯拉罕说，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，在帐篷里。接着耶和华就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时撒拉就在帐篷口偷听亚伯拉罕与神谈话，他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乐趣呢？他似乎是说，像我这样的老人还会生儿子吗？对于这事，撒拉真是信不来。于是神又再一次说，到了约定的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是多么完备，多么透彻的启示。这样完备透彻的启示，乃是出自神与人透彻的交通。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一幅神与人透彻交通的图画。先是神和亚伯拉罕谈话，后来神和亚伯拉罕的妻子谈话，之后神就起身离开。然而亚伯拉罕舍不得神离开，就再送神一程。这指明亚伯拉罕进一步与神有交通。这样的交通是念念不舍的交通。在这舍不得分开的交通里，亚伯拉罕得着了第二个启示， 第二个启示不是关乎亚伯拉罕，乃是关乎他的弟兄罗德，乃是在这个时候神才说出他要审判索多玛。从十八章的记载，我们看见神和亚伯拉罕真像两个知心好友，神要托亚伯拉罕做一件事，却不明言。神的意思是在罗德身上，但他不提罗德。神虽然不提罗德，亚伯拉罕却懂得，所以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，也不提罗德。神虽然说要毁灭索多玛，却不提起在索多玛城里有罗德。亚伯拉罕也没有向神祷告说，罗德在里面，你务必要救他。反之，亚伯拉罕好像心里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关心他，他是你所爱的，也是我所爱的。所以末了亚伯拉罕开口祷告，亚伯拉罕也许心里盘算，罗德一家人包括他的妻子、女儿、女婿、奴仆等，恐怕也有五十个人。所以亚伯拉罕对神说，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吗？亚伯拉罕认为罗德的家至少有五十个义人，其实连十个义人都没有，因为至终被天使救援出来的只有罗德、罗德的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，一共四个人而已。这件事例给我们看见，启示乃是从交通来的，有交通就有启示，有透彻的交通就有透彻的启示，再有送一层的交通，又有送一层的启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与神更多的交通，就得着神更多的启示。光荣的代求，第二件需要注意的事是光荣的代求。许多时候神在交通里给人启示，乃是要人做代求的工作。神在地上常有他所要做的事，然而神做事必须先找着与他同心的人来做祷告的工作。比方神要救一个罪人，但是没有人为这人祷告，神就不能救他。神做事是有定律的，当神要在地上施行恩典，或是要在人身上做工时，必须先得着人与他合作，向他祷告。若有人肯为那个罪人祷告，神才能救他。那么人如何才能为神的工作祷告呢？乃是当人亲近神，活在与神的交通中，做神的朋友时，神才将他的定旨启示给他。当他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根据神的旨意发出祷告时，神就要拯救那个罪人。比方神要复兴某地的教会，必须先在地上找着一个人或一帮人为教会代求。然而有谁知道神要复兴该地的教会呢？只有那些与神交通并活在交通里的人，神才给他们启示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就接受负担，天天在神面前为教会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使神在教会中有路可走。换句话说，神在地上的工作如同火车，而代求的工作如同火车的轨道。如果有人在地上做代求的工作，神的工作的火车才有轨道能以行驶。 在十八章，亚伯拉罕得着神的启示，明白神的旨意之后，立刻开始祷告。他的祷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苦求。大部分的人向神祷告，几乎都是苦求。但请记得，凡苦求的人都不认识神，并不像有些人那样在神面前掉眼泪祷告。在马太十五章，有一个迦南妇人看见主耶稣，就乱喊起来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。她这样乱喊乱叫，主却一言不答。然后主告诉他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。主的意思好像是说，你喊我是大卫的子孙，不错，我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。可是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，我这块饼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你这迦南人是外邦的狗，我怎么可以把儿女的饼给你这外邦狗呢？主在这里告诉迦南妇人，他称基督为主是正确的，但他没有权利称他为大卫的子孙，只有以色列人有特权这样称呼他。这是你向我们启示，祷告是有讲究的。举例来说，倘若我的孩子明天要出外远足，需要一些车费和野餐，他来求我说，李先生，请你给我钱，我会回答他，你喊我李先生做什么？就算他不高兴地哭了，他越哭我越不给。事实上，他只要喊我一声爸爸，我立刻会给他费用，因为他喊我爸爸才是对的，他喊我李先生就不对，喊我李老板也不行。那一天迦南妇人乱喊，所以主拒绝他。主在回答他的话中隐约地告诉他，你喊我大卫的子孙，但是大卫的子孙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迦南妇人知道了，立刻改了口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是的，桌子上的饼是给儿女的，我不能吃，但饼的碎渣不是给儿女弄到桌子底下了吗？桌子底下的当然也有狗的一份。当时主耶稣因着犹太人弃绝而离开犹太地，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，所以主回答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，他的女儿就得着了医治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会祷告之人的祷告都不是乱求的。看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向神的祷告，你真的要将一人与二人一并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吗？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？亚伯拉罕这样祷告，就将神约束在他义的法则里，这是他会祷告的秘诀。请记得，祷告不要一直苦求，好的祷告通常是求问过于求告。在二十六节，耶和华回答亚伯拉罕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，我就要为他们的缘故宽容那地方。亚伯拉罕见情形有了转机，立刻改了口气，他一次一次地将人数从五十位往下减为四十五位、四十位、三十位、二十位，一直到十位。 这也是他祷告的特点。亚伯拉罕真是会祷告，他不是祷告一次就完了，他乃是一再试着向神祷告。这好比销售员向人兜售东西，先是出价50元，对方若说不要，他就说少一点也行，40元就好了。亚伯拉罕那天的祷告乃是一直在那里试，试到末了一次，可说是祷告完了。然而圣经不说他祷告完了，乃是说耶和华说完了话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好的祷告总是让神说完了话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祷告经常不给神说话的机会，反而是我们说了话就起身走了。我们一跪下来祷告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有一个难处，求你纪念，我现在有一个需要，求你成全。你是信实的，你定规替我成全，阿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之后就起身走了，我们的祷告没有让神有说话的机会。然而亚伯拉罕与神交通到了末了，18章记载说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好的祷告乃是让神说话，并且是等神说完了话，人才起身离开。亚伯拉罕这一次的代求可说是典型的代求，也是光荣的代求。他认识神，一直试着向神祷告，祷告到了末了，不是他的话说完了，乃是神说完了话。若是耶和华不走，他还会继续降低人数向神求问。然而神的意思就是到10个为止，所以神不再给他机会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来往互动有如密友，我们在神面前要有好的代求，就必须等神说完了话才走。从33节的记载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一次的代求，不是亚伯拉罕在做事，乃是神在做事。由此可见，每一次神来找人代求的时候，都是他在做事。当神做完了事，他就走了。如果我们学过功课，在代求时就会让神说话，我们的代求会采用交通的方式和交通的口吻说，神这样可以吗，乃是让神说完了话，等神走了代求才停，这才是好的祷告。那一次亚伯拉罕的祷告神实在听了。19章说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。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诸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。神拯救罗德乃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，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。不仅如此，亚伯拉罕那次祷告回去以后，第二天清早就出去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观望，这指明他虽然祷告了，但是他的心仍纪念这件事，因为这也是神所纪念的。这就是神的朋友在交通里替神所做的事。神需要有人在地上与他同工做祷告的工作，仍旧软弱。亚伯拉罕刚刚有过光荣的代求，之后又软弱了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他在与神的交通之经历里的第3件事就是仍旧软弱。 18-19章记载亚伯拉罕代求的工作，实在是属灵。不料到了20章，他又往南地去，又走了容易的道路，并且他又软弱了，犯了从前所犯过的罪。所以无论我们属灵的经历达到何等高的境地，我们若还是在旧造的肉体里，就随时有软弱的可能。可见亚伯拉罕并没有比我们刚强。我们都以为亚伯拉罕与神有那样高的交通和祷告后，应该不会再软弱了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亚伯拉罕刚有过那美好的经历之后又软弱了，并且重演旧事。这表明跟随主的人从头一天跟随主时，就必须知道他在地上的年日总无法将他身上的软弱全去掉。亚伯拉罕的软弱从他离开父家起就有了。这给我们看见一个神的选民，不管他跟随神有多久，只要他还活在旧造里，随时都有可能再软弱，并且这个软弱和从前丝毫没有两样。修禅的代求，亚伯拉罕在交通经历里的第四件事就是修禅的代求。真奇妙，他刚软弱下去，神就要他在软弱里再为人祷告。然而我们看见软弱并没有妨碍亚伯拉罕的代求，因为他已经学过一点功课。一个有了相当经历的人，虽然还会软弱，不过他的软弱比一般人容易恢复，并且即使在软弱中他还能做代求的工作。在20章7节，神告诉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，亚伯拉罕是伸言者，他要为你祷告。于是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，对他说，你向我做了什么事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使我和我的国现在大罪你，你在想什么竟做这事呢？即使亚伯拉罕是个普通的人，人也要责问他，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？更何况亚伯拉罕是个伸言者，这样亚伯拉罕更觉得羞惭了。亚伯拉罕回答亚比米勒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也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妹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提到我要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以恩慈待我了。这指明亚伯拉罕向亚比米勒所撒的谎，是亚伯拉罕开始跟随神时就已经计划好了。神对亚比米勒说，亚伯拉罕是伸言者，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一家祷告，使他们得以存活。此时亚比米勒若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家里的女人都不能生育，请为我们祷告，或许亚伯拉罕会说，我的太太也不能生育，要我替这么多不能生育的女人祷告该怎么办？不仅如此，亚伯拉罕还在人前撒了一个大谎。如果你我是亚伯拉罕，恐怕我们都要推辞说我不能祷告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亚伯拉罕还能祷告，他也真是祷告了。 事实上，亚伯拉罕能也罢，不能也罢，他都得祷告。这就是神对待他子民的方式。试想，亚伯拉罕以后敢不敢再犯这样的罪呢？他定规不敢了。恐怕亚伯拉罕会对神说，从前的跌倒只不过是我蒙羞，其他人并不知道我是你的子民，更不知道我是伸言者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先前我站在你面前祷告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？我刚这样理直气壮地祷告过，既然又带着妻子走容易的道路，并且原形毕露，这次不仅是我蒙羞，连神的名号也遭受羞辱。在此，神厉害地摸着了亚伯拉罕最深处的秘密。我们若设身处地为亚伯拉罕想，他堕落到如此的地步，人都知道他是个侍奉神的人，而亚比米勒责备他一顿以后，还要他为亚比米勒家的难处祷告。这时亚伯拉罕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他若不祷告说不过去，他若祷告就非得厚着脸皮硬着头皮不可。结果亚伯拉罕真的祷告了，他实在是学了一个好的功课，得到神的成全。亚伯拉罕在20章修长的祷告后，从神得出了两个答应，这是他在与神交通之经历里的第五件事。一面他为亚比米勒祷告，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人都能生育；另一面莎拉也生了孩子。到这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彻底学了交通的功课，他接受神够多的对付，因此得着神应许的成全。尽管先前亚伯拉罕学了那么多功课，但是还没有生出以撒，乃是一直等到了20章，亚伯拉罕受了神的对付，他才真正垮台。他的祷告乃是在垮台中的祷告。到这时，亚伯拉罕才真懂得神的旨意和目的，并不是靠人的力量成全，乃是凭神的恩典。亚伯拉罕那一次在亚比米勒面前撒谎，可说是把自己完全跌垮跌光了，好像做买卖的人不仅把本钱赔光了，连自己的衣服也都当光了。他再没有一点可靠的，再没有一点可夸的，也没有一点可用的。到这时候，亚伯拉罕的祷告完全是求恩典的祷告，因为在他身上一切都破产了，只能依靠那位赐恩的神做工。他再也不能依靠自己，只能单单依靠那位凭自己旨意做工的神。许多人可能会问，像亚伯拉罕这样堕落的人还配祷告吗？像他这样的人祷告神会听吗？请记得，反而是这样特别堕落的人配到神面前祷告。凡自以为站立得稳或自认为有何长处的人反而不配祷告。那些在灰尘中懊悔抬不起头来的人，也就是在人面前信誉完全破产的人，是最配祷告的人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自以为有什么配什么，或觉得自己能做什么，又何必求神呢？我们所以向神祷告祈求，就是因为我们不配，我们没有， 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行。正是因为看见自己软弱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祷告。凡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，是最配祷告，也最能蒙神垂听，并且这一祷告的结果常有多重的答应。此外，亚伯拉罕在蒙羞中的祷告，不是为他自己祷告，乃是为别人祷告。请记得，亚伯拉罕的妻子也不能生育，但他不为自己的妻子祷告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祷告就是因为一直为自己求，反而得不着答应。如果我们学习为人祷告，神就要垂听，并且要顾念我们的需要。神就是根据这原则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叫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能生育，也叫亚伯拉罕的妻子能生出以撒。到这时，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才得着成全。这些都是在交通里的故事，这给我们看见，即使我们已进入与神的交通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指着自己夸口的，我们的软弱依然如故。然而不要因为软弱就受打岔，倒要将自己所做所有所能的都摆在一边。我们的软弱不过是证明我们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不行，都是垮台的。我们越认识自己的不堪和软弱，就越感觉需要到神面前祷告，这才是交通中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才能成全神的旨意。亚伯拉罕在交通里的代求有两次，一次是他为在索多玛城里的罗德祷告，另一次是他为亚比米勒家祷告。我们要将这两个代求做比较。表面看，亚伯拉罕头一次的代求好像在属灵的高峰，另一次的代求好像是跌进属灵的低谷。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，是他与神交通如密友的时候。那时神来到亚伯拉罕帐篷那里，接受他的款待。亚伯拉罕与神有了一次亲密的交通，他在神面前的光景可说达到了相当的高峰。末了，亚伯拉罕又恋恋不舍地送神一程，在那光景中，代求的工作自然比较容易。恐怕亚伯拉罕不免以为他能那样做代求的工作成功神的旨意，是因他在神面前有好的光景所致的。甚至读经的人也会有这种观念，并且告诉人，要做代求的工作，就得像亚伯拉罕那样活在神面前，否则就无法为人代求。然而我们要问，到底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做代求的工作，是凭他自己好的光景，还是凭神的恩典？如果创世纪只记载到19章就结束，恐怕我们会下一个断案说，神的选民在神面前要做代求的工作，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光景。唯有人在神面前光景好的时候，才能做代求的工作。然而，这里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人会认为代求是根据自己的情形，人以为自己的情形必须像亚伯拉罕那样活在神面前，才有代求的资格和能力。我们总以为自己的光景必须像样，或者我们活在神面前，与神有亲密交通的时候，才能做代求的工作。事实上，这样错误的领会将导致一个危险，就是叫人离开恩典 依靠自己。在亚伯拉罕有这段经历之前，神带领他学了认识恩典的功课。恩典的意思乃是在成全神旨意和目的的事上，不是用我们所有的，也不是凭我们所做的，更不是靠我们所能的，乃是神自己替我们成全。凡是仗着我们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，都不是恩典。恩典乃是神他自己，是他来替我们做，这就叫做恩典。亚伯拉罕既然学了认识恩典的功课，就知道凡他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，在神面前毫无价值。凡属于人的一切，无论是人所有、所做或所能的，在成功神旨意和讨神喜悦的事上，丝毫没有地位。圣经的记载真是奇妙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才有了光荣的代求，紧接着在二十章又莫名其妙的再次跌倒，并且是像他出门招时那样的跌倒。亚伯拉罕第一次的软弱还有环境上合理的借口，因为那时迦南地遭遇饥荒。到了二十章，亚伯拉罕并没有饥荒的问题，他却像从前那样软弱，并且跌得一塌糊涂，甚至跌到不能再跌的地步。若不是圣经明文记载，我们无法相信亚伯拉罕那样与神有交通的密友，经过十八至十九章属灵的高峰之后，还会像出门招时那样软弱。我们会难以置信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自己。我们若不是忘了恩典，就是还不认识恩典。有时圣徒跌倒之后，他们甚至稀奇自己也会跌倒。请记得，就是因为他的稀奇，所以他必须跌倒。换句话说，他为着自己的跌倒稀奇，证明他该跌倒。我们该清楚知道，恩典乃是神来了。恩典的意思是，一切都是神做，我们不能做，即使能做，也算不得什么。然而，关于认识恩典的功课，我们一直学不好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总是忘记恩典，看来看去总是看自己。我曾听见一位年长的弟兄说，我们实在难办，第一是我自己，第二是我自己，第三也是我自己，第四还是我自己，一直数下去，不管数到几都是我自己。他说这话实在贴切，我们这人就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是何等宝贵自己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恩典，我们就会厌恶自己所有的，包括我们所认为好的光景、好的经历与交通，因为那些虽然好，却不是恩典。恩典乃是神来了，恩典并不是神所给的任何东西，恩典乃是神自己。有时我们虽然不看重从世界上所得来的，却看重那些从属灵经历中所得来的。我们甚至夸耀已过的属灵经历，或是宝贵我们所做的。在圣徒中，到底有多少人里面真是厌恶自己所做的，定罪自己所做的？这里所谓自己所做的，不是指坏事，乃是指好事，就是人为成功神旨意，凭自己所做所谓的圣功和善事，诸如传福音拯救灵魂、 治理教会、帮助圣徒等。对于这些凭自己做的好事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厌恶的感觉？或进一步的定罪，我们有没有感觉这些都是以实玛利，都是我们自己，而不是神做出来的，不是恩典做出来的。我们虽然听过什么叫做恩典，却不一定厌恶自己所做的，也不一定厌恶自己所能的。比方我问某位弟兄，为何不去帮助别的弟兄，他回答说，你看我的光景。在此我们要问，到底我们帮助人是根据我们的光景，还是根据神的恩典？我们的侍奉是根据我们所有的，还是根据神的恩典？如果创世纪结束在19章，我们可以说，人在神面前一切的侍奉都是根据自己的光景。然而神真是有智慧，当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光景达到最高峰时，神的手就松了一下，神的手一松，亚伯拉罕就跌下去。这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18至19章所以能有那样美好的光景，乃是因神的手托住他，是神所做的。另一面，神怕亚伯拉罕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恩典，所以神暂时退到一边，要看亚伯拉罕怎么做。当神退到一边时，亚伯拉罕就原形毕露，就跌倒了。神真是会做事。当亚伯拉罕还没有学习认识恩典的时候，他有软弱，曾下到埃及。那一次，神不过伸出他的手，以灾病击打法老，而拦阻亚伯拉罕，将亚伯拉罕打回来。当时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为法老祷告，因为那时亚伯拉罕还不认识恩典。若是那时神要亚伯拉罕祷告，他也绝对祷告不出来。亚伯拉罕定规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竟然杀了这样一个卑鄙的谎，像我这样的人祷告，神还能听吗？在20章，神兴起另一个环境，神的手一面拦阻亚比米勒，叫他不陷在罪里，另一面神叫亚比米勒求亚伯拉罕为他祷告。亚伯拉罕在人面前把身份隐藏起来，但是神却将他的身份完全暴露出来。神告诉亚比米勒说，因为他是伸言者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神的意思似乎是对亚比米勒说，你若不求亚伯拉罕为你祷告，灾祸就临到你的家。请看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。神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家的难处祷告，另一面在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身上也有同样的难处。如果亚伯拉罕不认识恩典，仍然凭自己的光景，他就无法祷告。我们要仔细来看亚伯拉罕当时的光景。第一，他杀了一个大谎；第二，人知道他是个伸言者，于是来求他代求；第三，代求的事项正是亚伯拉罕自己的软弱。那一天，萨拉也许站在亚伯拉罕旁边，可以说亚伯拉罕周围的环境都足以叫他不能开口祷告。不久前他才向人提起他的妻子萨拉，说她是我的妹妹，现在这个谎言给神揭穿了。亚伯拉罕因此受到亚比米勒的责备，之后亚比米勒又求亚伯拉罕替他祷告，好使他的妻子和众女仆能生育。此时 亚伯拉罕身边站着一个不能生育的萨拉，在人看，亚伯拉罕能不羞愧的无地自容已经是大本事了，怎能再为人祷告呢？那一天如果换作我，恐怕我一个字也祷告不出来。我会告诉亚比弥勒，过两天再说吧，我要回家把门窗关起来，跪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我，因为我太不像样了，蒙了神的大恩，与神有过美好的交通，竟然还能这样跌倒。现在神又把我的身份暴露出来，以致羞辱了神，我实在无法祷告。试问，如果换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能否祷告？千万不要以为不能祷告是好事，不能祷告证明我们还有自己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祷告？因为我们还有自己，还有自己的感觉，自己的面皮，所以不能祷告。倘若我们能祷告，证明我们已经脱离了自己，并且认识什么是恩典。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恩典总是恩典，恩典不会因着我们的情形而稍有改变。我们活在神面前时，恩典在那里，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恩典还是在那里，恩典从来没有改变。那天亚伯拉罕所以能祷告，不是他面皮厚，也不是他的灵强，乃是他学会了认识恩典的功课。他认识什么叫做恩典，他知道什么叫不凭自己，他不再用自己所有的，不再凭自己所做的，也不再靠自己所能的。他虽然跌倒，但是他学会了认识恩典的功课。请记得，亚伯拉罕那一次的跌倒就是他的大垮台。有时负责弟兄或是服侍的圣徒不免摆出一个架子，仿佛告诉人，我与神有交通，我侍奉神，我替神说话，我带领弟兄姊妹，凡事都是我。要担心，迟早主会将你的原形显出来，主会给你一个大垮台。有的人被主对付完以后说，完了，我再也不讲道了，我再也不负责了，你看我跌倒跌到了什么地步。那一天我竟然在这交通室里大发脾气，我完了，我不行了。许多大的跌倒乃是要试验我们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垮台。凡是失败时就不能祷告的，都是还没有垮台。一个功课实在不容易学。举例来说，在聚会中，负责弟兄请一个弟兄站起来，做一点关于对付肉体和血气的见证。然而，就在那位弟兄来聚会前不久，有人缠磨他，使他大发一场脾气，他因此感到难为，无法站起来做见证。那一天如果换作是亚伯拉罕，相信他能立刻做见证，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垮台了。如果那位弟兄学了功课，他就会在聚会中流着泪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对你们做一点肉体和血气受对付的见证。就在来聚会之前，我曾大动血气。在此我们看见恩典乃是不用自己所有的，不凭自己所做的，不靠自己所能的，而是完完全全等候神。神要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祷告；神要我做见证，我就做见证。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认识恩典呢？乃是从他在那种低落的光景中还能为亚比弥勒家代求，证明他认识恩典。因此 我们把亚伯拉罕两次的代求区分为光荣的代求和修长的代求。在18章，亚伯拉罕站在神面前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那个光景实在是光荣。他对神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？那样的代求是何等光荣。然而到了20章，亚伯拉罕替亚比米勒代求时，光景实在很不光彩，我们可以说是修长的代求。我们无法得知为什么神不把亚伯拉罕那次的祷告的话记下来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那次的代求知道他实在认识恩典，因为那次的祷告是不用亚伯拉罕自己所有的，不凭他所做的，也不靠他自己所能的。反观那位在聚会前大发脾气的弟兄，他所以不能做见证，就是因为他多少有点看自己，凭自己。他心里说，像我这种光景还能做见证吗？绝对不行。这些话看似谦虚，其实背后隐藏一个很强的自己，这证明他不认识恩典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认识恩典乃是一个属灵的转化。这里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盼望众人能看见什么叫做认识恩典。认识恩典就是脱离自己的感觉，对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了。不仅对自己的好没有感觉，就是对自己的坏也没有感觉，全数不在于自己，都在于神的恩典。这就是亚伯拉罕修长的代求所包含的意义。亚伯拉罕真是跌垮跌光了，他的自己可说是完全跌倒了，他在人前再也没有什么可夸的。然而亚伯拉罕那一次的跌倒乃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大转机。每一个人在经历上都该有一个大的转捩点，有一个大的转化。在亚伯拉罕身上那一次的跌倒就是他的转化。到了22章和24章，亚伯拉罕的经历可说是登峰造极了，他好像不太容易再次跌倒了。他那一次在20章的跌倒反而把他跌刚强了，他所以能有以后几章的经历都是因为那一次他学了好的功课，他自己完全了了了。亚伯拉罕在认识恩典的功课上可说是学透了。